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好久不见哈。上次吃饺子的时候，给大家分享过了，就是为什么这么久没有见到我。让我们先来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真的是让我们聚集在这里。主啊，真的是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真的是如看着镜子模糊不清，但是经常会说的不一定是合你心意的，但是主，求你真的是看着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渴慕你的心，虽然有时候我们是错的，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着你的，求主你就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让我们真的是被你的荣美所吸引，知道你在天上看着我们每一天。主啊，谢谢你，求主保守我们下面的一段时间，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今天按照进度呢，钟汉就是叫我是分享15到21第二次辩论。接着呢，我开始呢就在这里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中间这样抽出来的话，不是十分就是容易把那个逻辑里面的东西说出来，所以呢，我今天就准备了两页。一面呢就是按照进度，我就把那些最基本的那一些他们到底想表达的东西写出来，后面那一页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约伯记里面我现在是怎么样看的，因为约伯记其实是我看过最多遍的书，大家应该也知道为什么，因为就是麻烦事多，不明白就去看嘛，但是每一次看我都觉得好像怎么都跟上一次都不一样，所以现在今天我讲的东西呢可能也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人我觉得就是人的眼光就像那三个朋友一样，他们很多东西都是对的，就像他们说的话我们经常拿来祷告都会用得到，并不是说他那三个朋友是不好的或者是错的，只不过他们只是说很片面，就像成语里面说瞎子摸象，有的人摸的说大象像一堵墙，有的说像一根柱子，有的说是一根尾巴，其实都是对的，因为他们看到了一面，但是如果就像他那三个朋友说神就是一堵墙，那大象就是一堵墙，那就是错的，因为那是很片面的。所以呢，我现在今天也是，我就把我看到的那一些东西就讲出来。那我们现在我先讲，就是15到21那几章，简单的讲一下吧。前面他们三个就是第一、第二章，大家也很清楚了，就是整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前面都讲得很清楚，就没什么悬念了。接着后面呢，就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辩论，和最后神出来就讲了一番话，和约伯最后的结局。前面第一次辩论和第二次辩论、第三次辩论，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就是那三个他的三个朋友就想讲的就是神是正公义的，所以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未报就是食神未到。对，他们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前面第一次还好，他主要还是讲善有善报，接着约伯就好像就没有不同意他们，所以第二次呢他们就开始有点生气了，就主要是强调恶有恶报，就像第十五章是以利法，就是一个他们三个里面最年纪最大的，他这里他是讲说，他直接就说你是废弃了神的义，他就直接就开始指责那个约伯了。前面他还没有这样的，他就接着就说，恶人一生之日是劳苦痛苦，强暴人一生也是这样。他就讲了，一生都是他们会害怕，他们虽然有暂时的那个荣耀，但是最后还是虚空，结局都是致命的。他就是他的想法。接着约伯就回答了，他约伯就说，我的手中并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现在这里就很 这里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什么呢？约伯是个义人，所以他知道自己做的东西是合神心意的，所以他因为他没有做错，所以他怎么样呢？他没有用别的方法，比如说如果是其他人或者比如说是我，我可能会去献祭，或者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我先做了一些东西去取悦神，让神不要来惩罚我，但是他没有，因为他自己知道他做的东西是没有，就是没有说不对的，所以他就说我的祷告也是清洁的，他可以对着神这样来说，就证明他是对自己是有信心的，他坚持自己没罪，他就接着他就说，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我的朋友讥笑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到这个时候他其实还是以神为中心的，虽然大家都在讥笑他，就是觉得他是坏人，肯定是恶人，但是他还是向着神。他这里后面是说，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就是说他唯一想知道的就是上帝，你告诉我到底哪里做错了。他说后来他说为什么他说他不想死呢？他就说如果我盼望阴间做我的房屋，那么我的指望在哪里？我的指望谁能看见？他就觉得如果他死去了的话呢，上帝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回事，他就不甘心，所以他就在这里虽然很痛苦很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从来没有想过去死或者去自杀，他只是咒诅他出生的那一天不出生好，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就去死掉，因为他不甘心，因为他自己一直强调他是没有罪的，其实我们一会儿会看，其实也真的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东西。我们一会儿这个地下面呢，跟着那个比勒达，我少了一个比字，就是他是说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也是同样的话，其实就是说他觉得约伯是在那里说的话是自高自大，他不同意，他就在这里重复强调了一遍，就是恶有恶报，恶人的话肯定最后无论你前面是多么有钱多么顺利，肯定最后都是会熄灭并不照耀，就像有点就是说像你现在这样。他后面就说不义的人和不认识的人，有点就像在指责那个约伯了。接着约伯马上就回答是说，他说应该知道是神轻负我，用网罗围绕我，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叫却不得公断，这就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因为他一直知道神是一切都是神在做的，所以他不停的去呼求，但是他得不到神的回应。他到现在在十九章里面你们去看，其实他是很可怜的，因为他说他的朋友，他的旁边的邻居，他的使女，他的仆人，他的妻子，他的同胞兄弟，他连小孩子都厌弃弃绝他，就是觉得他是恶的，但是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做恶，所以的话他就觉得很冤枉。看到这里的话，我就开始有点想到，就是主耶稣他当年在十字架上面也是这个情况，虽然前面的人一直就是都觉得他是那一个王，把他欢迎进来到了耶路撒冷，但是过了几天之后呢，没有一个人觉得他是那一个犹太人的王，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下面，就不停的讥诮大小各种各样的人都说，如果神喜爱你肯定会把你放下来的，但是主耶稣就在那里一直就等于说一直没有人理解他。这里下面这一句话这一段话呢，我就想大家一起读一下，因为这我觉得是整本约伯记里面是最中心的地方，因为我们读圣经基本上就是要在每一本书里面看到耶稣基督和他的钉十字架，如果看不到的话我们就应该回去看，而这一段话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不知道他是圣灵充满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属灵的几乎是巅峰的状态，虽然后面他又有软弱，但是这一句话的时候就把他整个的信仰就给表达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圆放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见神。我一定要见他，亲眼要见他，并不像外人。这里就是他相信神一定是公义的，他说他的救赎主活着，就像我们经常唱歌的一样，就是我们的救赎主活着，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可以过明天的生活，我们不用害怕。这里就是他的信仰的表达。好，到了二十章呢，说法就是说，你现在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诚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就有点还在打击他嘛。接着到了二十一章，就是约伯几乎是他最软弱的一章了。他这里是说，他每逢思想他就惊惶，浑身战惊，因为他的正义感在那里，他知道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这是上帝给他的律，但是他眼睛看见的并不是这样，包括他自己并不是这样，所以他就很害怕，他怕他自己看错了，所以他害怕，他并不是害怕说神会怎么样他，他是怕他的信仰是不是真的，这是他最软弱的地方。人都是软弱的，所以真的是若不是神的话，每一个人都不可以，都没有坚强的时候。我们到后面你就可以看到，最后神还是神知道他的软弱，就亲自出来帮助他。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三位朋友好像都很不好，但是我们可以从头到尾看整个约伯记，除了撒旦之外，我觉得大家都是好人，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只是我们的眼光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就是自己总觉得自己是对的，的自我太大的话，可能就会做出一些真的是很不好的事情，就像他那三个朋友一样。好，那我们现在就翻过来看看另外一边，这一边呢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约伯记。以前我也看了好多各种各样的解经书，还有一些的讲，大概的就是讲约伯是一个义人，但是他只是地上的义人，他心里面还是有骄傲，还是有自义，但是他看不到神就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和他的人就来破碎他，拨开他的，就像什么样，就像有的就说用河马和鳄鱼来形容，河马是就是叫做所创之物，就是的手为首，接着鳄鱼呢就有一个完美的骨骼，它有坚强的外衣，就说这是形容约伯他是在人之中是做的最好的，但是他有一个很强的就是外衣，没有人能够刺破他一样，神就来刺破他，破碎他，让他看到自己的那些骄傲，最后呢就能够成为一个天上的义人。这是比较传统的看法，其实我觉得也对，但是我觉得因为圣经有很多的方面，我们可以说不定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就是这一段时间我看的时候呢，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看看，大家看一下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就是因为我做电脑的，我就特别喜欢 search， 所以呢我读这里的时候，我就先把约伯两个字打到进去电脑里面 search 一下，看看圣经里面到底有哪个地方提到约伯，就出来了两本书，一本就是以斯结书，一本就是雅各书。所以今天我就用这两本书，就是已经解经嘛，到底圣经是怎么样来评价它的，我们就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其他的东西没有讲的我们今天就不讲，负面的东西尽量不讲，今天就讲正面的。我们这里第一本书就是以斯结书里面，就是在旧约里面一直都有讲嘛，有三个人是可以凭着自己的义救自己的性命的，其中一个是挪亚，一个是但以理，一个是约伯。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神用一个排比句，一共同样的事情提了三次，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犯罪干犯我的时候呢，神就会去给他们灾祸，即使其中有挪亚、但以理这三个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他们连他们的家人都不能救。就是说他们上耶和华是说，这三个人如果他来灭绝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的义是可以救他们的性命的。虽然这里并不可以说 他们的义可以真的是达到神那里，但是至少从审判的角度来说，是耶和华觉得他们的义是可以救自己的性命。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人有什么特点。第一个是挪亚，挪亚里面圣经也大家也知道是怎么形容他，就是义人，他是完全人，与神同行的，就是说他在那个时代都是一个很罪恶的时代，他没有跟其他人一起同流合污，他一直相信。但是后面圣经是怎么讲的呢？是并不是说他做得很好，是说他因着信他造了一个方舟。所以呢，挪亚是因着信来称义的，他是因为相信神的话，所以他去做一个方舟，虽然做了差不多一百多年，120年吧，做到了600岁，等于他一直在世上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人做的事情都，虽然他觉得因为所有的人做了，但是他是觉得不符合神的，所以他没有跟着他们去做。上帝跟他说你要做一个方舟，他就信了，他就花了100多年去做，接着他还进入了方舟里面，就是就像我们现在相信主耶稣一样，我们就到主耶稣里面，我们是因着信。所以挪亚的称义也并不是说只是他做得很好，没有做坏事，而是说因为神说你要这样做，他就信了，他就去做。但以理呢也是差不多，因为你想想，但以理当年他已经在皇宫里面是做什么的呢？是等于术士啊什么的，变魔术，等于是搞邪术的人的头。接着他在皇宫里面是在异教的国家，他的国家已经灭亡了，在那个时候是很痛苦的。因为为什么人家的国家的神能够让他们的国家那么兴旺，而你的自己的神就已经保护不了自己的国家，沦落到你要跑到人家那里去给人家的神的那一些术士啊什么的来打工，等于所以对他是一个等于是一个信仰的很大很大的那个危机。但是他就坚持的信仰，就是说我还是信我的神，虽然我现在是这样，我虽然现在是很惨，我去给你们这一些术士啊什么的来一起干活，但是我知道我的神是真神。所以就算到了他最后他生命都受到威胁的时候，如果你不办那个铜像你就会死的时候，他都坚持住了。这就是他的信，并不是说只是他不吃那一些饭啊，或者不跟着他们去做坏事那一些行为，他也是因信称义。而到了约伯这里，我们一会儿也可以看，其实约伯也是整本书里面，其实他上帝最喜悦他的就是无论是什么情况下他都坚持住上帝是义的。接着这一个今天就是我们准备讲的第一个，就是他的义。第二个呢是雅各书里面，我们一起读一下，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是有福的，你们见过约伯的忍耐，是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怜悯大有慈悲的。我们老伯这里 highlight 了几个，一个就是忍耐，一个就是福，一个就是怜悯，一个就是慈悲。这 一会儿我们都会来讲一下，因为这都是圣经里面怎么样来评价那个约伯的，我们就看看到底约伯是不是这些词都是很合适的来形容他。所以今天就是这两点，一个是忍耐，一个就是因信称义。第一点主要是讲约伯的苦难、忍耐、信心和他的义。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约伯他的信仰，就前面好多经文大家每一次你都可以看到约伯的他自己的独白，或者他回答他的朋友的话呢，他就基本上把他的信仰是完全的表达了出来的。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他知道上帝一定是义的，一定是公义的，这一点是他一直坚持的。但是他有困惑，他不知道，有很多事情不明白，或者人家就说的他几乎是哑口无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虽然有软弱，对神的安排不满意，但是他没有，从来没有改变过上帝是义的这一点。第一点他说他觉得上帝是独义的，我们看这里他是说他有能力和智慧，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都 属于他。你看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比如说经常有时候我们就说把撒旦捆绑，撒旦把他从这个窗口扔出去，奉主耶稣的名，这些就是他没有去找撒旦，他没有去说是因为那些撒旦害我的或者怎么样的，他知道 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都是属于他的，他知道就算是撒旦做的，但是其实也是神的旨意，他是，这是他的信仰，他是神是最高独一的。第二点，他知道神是全知的，他说，然而你待我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他的信仰其实很纯正，不像我们中国人就觉得神明是可以欺骗的，就像土地公，什么过新年的时候你给他吃一点糯米吃，就把他的嘴巴给粘住了，他上去呢就不可以打你小报告，或者你给他好吃的，他上去就会说你好话，这一下，或者那最上面的那个什么玉皇大帝呢，他就不知道，他就信了，他就怎么样了，就等于说神明是可以糊弄的。这但是约伯不是这样想，他知道上帝一切都知道，包括这一些事情上帝都是知道的，并没有说有人瞒着他偷偷的干这一些事，他是，这是他的信仰。第三个，神是全能的，他说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他没有觉得，就比如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喜欢听古典音乐的，里面瓦格纳里面有一个叫做尼伯龙根的指环，很有名的一个歌剧，里面就是讲北欧的那些神话里面的那些各种的神明，他们之间第一个叫做莱茵河的黄金，里面就是讲神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私欲，有各种各样的骄傲，接着有各种各样的虚荣，有各种各样的嫉妒，各种各样的事情，就算最大的沃顿那一个神他也有这一些，所以呢他们就会用东西来骗人家的那些指环啊什么的，就等于是神明并不是全能的，接着他也不能够做所有的事情，就像最大的神他知道了他太太是智慧之神，知道他们神的结局是怎么样，但是他根本什么都做不了，他就是等于有一点说神是不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命运已经定好了，连最高的神都没办法，这就是外邦人的神，他们不是全能的，他们很多东西他做不了。等到最后一集叫做诸神的黄昏，那就是讲到了最后一把火可以把神的殿全部烧了，所有的神明全部都毁灭了，整个世界就回到零，重新再开始，这就是他的那个瓦格纳他从那个北欧神话里面得到的那一些他的信仰，就是这样。是这个瓦格纳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熟不熟悉，他是谁呢，他是希特勒和尼采的偶像，就是希特勒和尼采都是他的粉丝，就特别，所以呢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一种外邦人神的话真的是我觉得是不好的。但是约伯就没有，他知道神是全能的，他就在上面他什么都能做，他没有说他做不了的事情。因为有的人就说如果神是全能的和神是全义的是没办法的，就是没办法合在一起的，因为他全能他不可能让罪恶发生，如果他是全义的他又是全能，他怎么可能让坏的东西发生，他又阻挡不了呢。接着现在我们的神在约伯眼中虽然这种事情是这样，但是他还是一直坚定神就是什么都能做，没有人能阻挡，并不是说他看了我这么受苦他不能来改变环境或者怎么样，他知道现在神没做不明白，他就一直在问，但是他没有怀疑过神的能力。第三个，神是公义的，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就他就说虽然现在我的环境是这样，虽然我看不到我的，他前面是说我的盼望在哪里，我现在没有盼望，一点盼望都没有，我因为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了，他自己也快要死了，死之前他现在都觉得上帝还没有给他一个答案，他的指望几乎是没了，他一死掉了他说那我怎么办，我的这一切都没有，等于是很冤枉嘛。但是他心里面的那一个信念就是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最后他说我一定会亲眼看到他，就算我死了，他说虽然我肉身没有了，但是我一定会亲眼看到他，不是别人的眼睛，他知道他一定能够看到那一天。这所以我说那一段那一章节其实是整本约伯记里面的最高峰他的信仰的。接着他大家都觉得他好像一直都觉得他自己什么都是义的，其实约伯心里面并不是这样，他一直知道他并不是全部是义的， 比如说我真知道这样，他说我是真的知道的，在人在神面前怎么能够诚意呢？谁能够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谁也不能。这是他说的，他知道并不是说他做了这么多好事他就能诚意，但是他只是觉得这样实在是不符合神的那个性情，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一直在追问，一直在追问。他前面也有讲，他说我幼年犯的罪请你赦免我，就是他知道他小时候或怎么样也犯了很多罪，我们经常都会说嘛，慕道班里面说啊，你小时候啊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这都是你的罪啊，或者怎么样，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怎么你一生下来了你就有原罪啊，其实这一些道理约伯全部都知道，并不是说他不知道，但是他就是一直不明白而已，因为这个他看到的事情真的是跟他的这一个信仰是完全完全的相反的。所以约伯就来了，我们下面就看到一个，就是约伯到底在祈求的是什么，他一直在求是什么呢？他其实一直在求，我们这里有读，我们一起读一下，唯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我就不躲避你的面，就是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身，又不使你的惊吓气死我，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求你知道我的罪与罪愆，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好，前面那个呢，就是他一直在求，就是说虽然你要恐吓我，你要威吓我，你这都可以做，但是你不要不理我。他一直就是希望能够跟神有一个联系，虽然他现在还没联系上，他觉得如果神真的是不理他了或者是怎么样，那个是更加痛苦的。他说我宁愿你这样惩罚我威吓我，但是我知道你还在上面，但是如果我连知道你不在是在上面这一点都没有了，这才是他最大的惩罚。所以他一直在求，就是说神不要不理他，就是他要碰到神，他要见到神的面。第二点就是他后来说的，他说我求你，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这是神向他显现之后他说的。其实很多人就说约伯其实已经不需要问了，因为他看到神了，其实他这是他看到神之后所说的话，就是他其实还是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因为虽然看到神了，但是他还是想知道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跟他里面的信仰是怎么样能够什么的，所以他说我想问你，你来指示我。所以后来等到他以后再慢慢跟神之间的祷告，神怎么样告诉他呢，这些他都没写下来，但是我们知道他的一辈子肯定就在跟神有一个非常好的交流，神也会把神的各方面的知识都会指示他的。所以我们从这本书就可以看到，神是在上面，约伯是知道，他知道神掌控一切，他也，但是他唯一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他不知道神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知道神所做的事情都有目的的，但是他不知道目的是什么，这是，所以他落到了一个什么，他祷告他不知道求什么，他不知道求什么，接着他想跟神来说配合一下，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做，因为他不想去献祭，因为他去献祭的话他等于做了一件亏心的事，他没有做错事情，他去献祭他是想去欺哄神，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肉体或者是金钱上面的那些好处，但是他知道这样做神是不喜悦的，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是义的，不值得，就是并不会引到这一些恶事，所以他没有去献祭，这是我特别特别特别的钦佩那个约伯的。但是他因为前面我们也读到，他看到这些事情不明白的时候，他就开始恐惧，恐惧的就是他怕他刚刚前面我们所说的他这些信仰全部是假的，这是他最恐惧的地方，如果他前面这些东西都是假的话，他觉得比所有的东西都要可怕，所以他会在那里害怕，他害怕的不是神再把他的皮肤再弄烂一点，他害怕的是如果是神一直不回答他，他可能他会受不了的话，他可能最后可能真的是就跟神离开了，这是他最不愿意碰到的事情。我们这里再来看，就是约伯的苦难，到底约伯的苦难是在哪里？ 很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是在前面两章，因为实在是从人看来实在是太可怜了。你想想，一天之内所有的钱没了，所有的东西没了，所有的孩子全部死掉了，接着你自己都全身都烂掉，病也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这个是的确是很痛苦很痛苦。接着到了后面，有的人就会说，其实那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时候那三个朋友不停地去来指责他，说你是恶人，所以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人理解他。有的人说是众人的离弃，就是我们刚刚也读过的，他的老婆，他的亲人，他的同胞兄弟，所有的可能属灵的同伴，还有连小孩子都厌弃他，觉得这个人肯定是得罪神，做了坏事，所以神离弃他。其实这一些我觉得是很可怜，也是很真的是苦难，是的确是圣经里面很少有的苦难。但是最大最大的痛苦就是他觉得他神离弃他了，他觉得因为他怎么样呼求神没有回答他，而从他以前的经验或者从他对神的认识的话，在这个情况下神是会回答他的，至少说我在这里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一直没听到。所以在这里我就想起了，我们再看看下面，他是说他从我身边经过我却看不见，他在我前面行走我不知觉，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这就是他最痛苦最痛苦的地方，就是约伯的苦难就在这，就有点像我们看想，我就让我想起了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他一共说了七句话，第四句话他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一直就觉得钉十字架是很痛苦，但是这个世界上比钉十字架痛苦的刑还其实还是有的，什么以前的凌迟啊，还有放蚂蚁啊，反正各种各样的事情跟他至少跟十字架是一样痛苦的。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其实是在这里，他是觉知道他突然间他的神因为耶稣基督承担了所有的罪恶，神离弃他在那个时候，所以他是呼喊出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在那时候跟神是已经断开了，他找不到神，接着他不知道后面是怎么样，所以后面的话就要靠他的信心。我觉得有的书是说他只是为了说应验经上的话，其实他是知道的，我觉得这并不是，要是这样的话他并没有经历那个痛苦，而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真正的跟神离开找不到神的时候，那是他的痛苦。这也有点像约伯现在的情况，他是找不到神，那是他最痛苦最痛苦的时候。但是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走过来了，因为他后面说我渴了，接着他就说成了，最后一句是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中。虽然他找不到神，他觉得神已经离弃他了，但是他心里面的信念是神还在那里，所以他说我无论如何我把我的灵交在你的手中。我觉得就有很像现在约伯这样，虽然我祷告你不理我，虽然我的呼求得不到公断得不到垂听，但是我相信你，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最后给我一个答案，我一定会亲眼看到你的。所以这里我就看到了，想起了就是哥林多前书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我们就要面对面了。就是约伯也是有这一个，他可能也知道自己现在虽然看不清，但是有一天他是会所有的东西他会知道的。所以这里呢就是约伯，我觉得就是他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他是义，因为他的义，就是为什么说约伯是个义人，这就是他因信称义的地方。他相信神，无论什么情况下他就是抓着神就是公义的，神就是全能的，神就是全知的独一的，这是他的信仰。他就因为这个信仰，所以圣经里面就把他归列成义人。接着后面就是我们再看前忍耐，刚刚我们说了，就是后面就是有一个就是福气，说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为什么说他是有福气？这里也是以前就会觉得就是他后来加倍的儿女啊，他的财产又多了好多啊，接着又 大家都重新又开始就是觉得他怎么样啊，或者怎么样，那到底是不是圣经里面这就是他的福气呢？是不是圣经里面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是有福的呢？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就像上个星期钟汉说，如果自己的小孩子真的没有的话，你再赔100个小孩子给我，我不会觉得我是有福气的，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所以约伯的福气并不是这样，从我的感觉里面就是约伯是后面这里我列出来的，就是第一，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了约伯，就是最后上帝是回应他了，说我在这里，接着约伯就说好了，那就够了。其实上帝没有说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只要说上帝你真的在这里，约伯就知道他前面的信仰是对的，他最害怕的事情就不用再害怕了，以后因为上帝公义的上帝在上面回答他，他就知道了。接着后面其实上帝也真的是肯定了约伯，他说我因喜悦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来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从这里我就觉得连上帝都觉得约伯所做的这些事情他是悦纳的。接着他是说不按你们，他是说那三个朋友所说的话都是欲望的话。接着约伯他没有直接说他是对的，但是说你不如我的约伯说的是，就是说他觉得约伯所说的话虽然是有急躁有什么，但是是神所喜悦的，他就希望他就知道就是约伯能说这样的话，就是他心目中想希望约伯所说的话，就是无论是情况是怎么样能够坚持住他的信仰。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能够碰见耶和华，就是耶和华真的是能够真的跟耶和华能够面对面，这是他约伯最大的福气，因为那他的信心就可以更加的坚定，也可以真的是以后的日子虽然这么多的苦难，他的小孩子不在了，但是他真的是可以凭着这一些走过后面的日子，这是他的福气所在啊。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没有看完全看清楚神的话呢，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会软弱。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嘛，第一个就是很有名的就是摩西，摩西软弱的时候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他说他是说他比如说他是奉他那个耶和华的名去跟那个法老说的时候呢，法老就加重了他们的刑罚，他就回去跟耶和华说，他说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着百姓，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这就有点像约伯，我奉你的就是我按照你说吩咐去做，但是情况更加可怜了。但是当神后来是怎么能兼顾摩西的呢，就是不停地向他显现，最后就是让他看到神的荣耀，虽然只是背面，那就让摩西可以一直走过了后面这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到了最后，就算到了最后他虽然不能够进到美地，但是他相信上帝是美好的，说我信，所以他也没有怎么样说 complain 或者是放弃信仰，他还是相信神，因为他知道神一定是公义的。而另外一个人我想说的就是以利亚，以利亚在他就是他有人说是 depression 想自杀的时候呢，上帝就直接就跟他说，你没有看见我还有7000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看不见神其实在后面做了很多，但是如果神向我们显现的话，让我们看见，我们就可以走过这一些困难，无论这个困难是怎么样的。好，第三点我想分享的就是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讲，就是约伯的痛苦就是他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其实就不会这么痛苦。所以这里我们就看一下新约里面是怎么讲的，罗马书我们一起来读，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谁还能问他所见的呢？所盼望的他所不见的，就好，这里我们停一下，就是你看到我就把这些词就给 highlight 出来，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得见，有时候患难是神的旨意，是为了让我们生忍耐，忍耐生盼望，这是神的其中一个目的。接着后面我们再读一下生命经，又如鹰搅动巢，在雏鹰以上两翅翻转，皆取雏鹰，飞在两翼之下。好，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亲眼握微薄的福，也知道给他的结局，明显是关心大有慈悲。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点，就是生命记里面讲的，就是为什么小鹰有时候在窝巢里面住得舒舒服服的，鹰会把它搅动那个卵巢，让那个鹰掉出来呢？是因为有时候神是要磨练我们，就像这个鹰，但是它因为大鹰嘛，母鹰它是知道自己的能力，所以它可以在上面展翅飞腾。如果小鹰真的飞不要掉下去，它不会眼看着它就掉下去的，它会就这样就接着那个雏鹰把它背在两翼之上。所以神在这里对约伯，我觉得很像这样。约伯其实有时候他真的是说不明白，他快受不了了，他很害怕，就是他的软弱到极点的时候呢，最后上帝就出来，就像老鹰一样把他接在上面，说我在这里就可以让那个约伯就可以走过这一段信仰的危机。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一点点，就像说新约说的一点点芥菜籽的那么大的信心，如果神给我们的话，他就可以真的是变成有无穷的力量。接着这里就是看到说忍耐，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他就像老鹰去搅动那个窝巢一样，他是为了小鹰的好，他知道他 也有能力去保护这个小鹰，就像神加给我们的试探是真的 是我们是可以承受的，他才会给我们，当我们承受是到什么程度，上帝是清楚的不得了的，所以我们真的是不用担心神说哎呀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怎么样啊，就忽略了我，就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真的是这一点我们应该向约伯学习的，就是无论是什么情况下我们就坚持住，上帝一定是义的。接着后面我就在想就是说到底约伯后面他就讲了怎么讲呢，就是约伯是一个义人，他做的事情后面他说他做的好多事情，我觉得真的是人能够做到的是最高的境界，伦理里面，就比如说他就算看到恨的人遭到报应，他也不会说就欢喜，他遭灾了他也说我不会高兴，这几乎我觉得是人能做到最高的境界，因为你高不高兴，有没有幸灾乐祸，看到你的仇人什么的话只有神知道，但是他说他没有，这一点我觉得因为他是对着上帝说的这一些话，所以他知道他是没有，但是就算他是这么完美的人，但是若不是神的话，我觉得他还不能够用这个，就是还不能够称义，但是他唯一能够让他称义的还是因着他的信心。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谢谢。
好，我们谢谢 Sam 的准备分享哈。我就补充他所讲的几点，他最重要的其实他今天讲了一点，他说我们读每一卷书每个地方我们都盼望从里面看到基督，对不对？这是整个学圣经的一个目的。那这一个从约伯的身上你怎么看到基督呢？从约伯身上怎么看到基督呢？上个礼拜我发给大家一个讲义，就是摩根他把约伯许多问的话在那先说，在人跟神中间有谁能够做我的中保呢？在这个新约里面就说了， 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像这样的话有九个十个能够让我们再去看。不过我今天想要提醒一点的就是，圣经上没有一个人物可以完全的代表基督，这个我们承认，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神用着旧约的图画来显明救恩的实际，就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法老啊，逾越节啊，我们都看到都遥遥指向基督。那约伯的这一件事情上，我们从基督的眼光来看的话，其实刘志雄上个礼拜讲得很好，他那个有一句话我很深刻，他说神允许耶稣凡事受试探，是要他跟我们都一样，对不对？只是他没有犯罪。就说神使耶稣经过人的所有可能碰到的试探或试炼或试炼，这三个字我们等一下讲一下，那其实是要让耶稣经历成为人子，真正的成为人子能经历我们的苦难。那同样的，我们在这人生的路程中，我们也经过试探，是为什么呢？是在我们在试探中使我们可以经历越像基督，我们的里面的品格东西被磨了。所以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那现在讲试探、试炼跟试验，其实当然这要看前后文，在英文在原文里面或者在英文里面，你有时候看它也不是弄得那么清楚，有的用 test 试验，有的用 trial 试炼或试探 temptation 试探。那其实这三个字，雅各书在神从来不试探人，是对的。因为这个是从人的从几个角度的体验，同样的一个苦难、一件事情、一个诱惑来的时候，对我们人经历的人来讲，我是知道我在一个被试验，我到底我的信心到什么程度，我的爱心到什么程度，我是在一个被成品快要完成了，曾在这个时候先试验一下。那可是撒旦在他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要把你弄死，把你偏离神，他是试探。对撒旦来看这件事情，他是要试探你。所以当神把耶稣引到旷野的时候，去受撒旦的试探，他让他去，让撒旦想要把你偏离神的旨意。可是当耶稣经过了这些事的时候，他就是通过了试炼。神经用这些事让我们，彼得说的，我们的信心被试炼以后，就像比那个被火烧还能够坏的金子更宝贝。所以同样一个事情，你看前面的是看他的用心用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又是试验又是试探，可是最后成就的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试炼。那今天我想就举了几点约伯身上来体会基督的话，我们看几点就好，不止这一几点，你们可以自己再发现。是神主动的允许约伯被撒旦试探，神主动允许。当初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当神让耶稣降为肉身的时候，成为道神的时候，他就是主动的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被试探，引到旷野被撒旦试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同样的这一类的这个性质。还有本来你看约伯有那么多的人间所谓的义完全，可是他一下子被剥夺到没有了，全部没有了。那这也看到原来在天上的人子，他本来有所有的丰富，可是神让他下来所有都没有了。那可是到最后神把他升为至高，把他升为至高，因为他通过了这些过程以后，神把他升为至高。那么约伯也是一样，当他通过了这些以后，圣经刚刚也提过，我们都不一般读经不太能够接受说，你给经过这么大的难处，你再给我双倍的祝福，给我双倍的儿女，给我双倍的财产，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不能从物质来看这个东西。我们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双倍的祝福，你看那个挪陀他特别讲到双倍的话，其实是在圣经里面神的心意里面，那是指的得到长子的名分。因为在长子是得双倍的，他本来还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最后就是说耶稣他经过了这些事，他最后被神抬为至高的时候， 他真的是成为我们的长兄，成为长子，要领很多的儿子进到国度里去。那我们看到约伯被冤枉，被指控，被他的朋友弄，他却没有办法，他还有他的软弱，他要辩解辩解。可是我们看到基督身上，他被指控，被抵挡，他完全没有从他人的义的角度来辩解。所以我们这个对照都可以看到这些情况。那最后最你注意到的时候，神主动，一开始神主动让撒旦，所以这个神主动让撒旦来说你来试验他，神主动把他的儿子把他自己弄到世界上来，让受撒旦的对付，撒旦的来引诱。可是我们看到当这些等到这些事情过去后，撒旦没有任何的，整个约伯记没有再提到撒旦的作为，撒旦没有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我们从这方面也看到基督，看到耶稣，当他复活了以后，他真的胜过这些复活了以后，这个撒旦已经是被已经他的结局已经定了，只是他现在还在那里做一些搅扰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我是说不是完全一对一的来看，可是我们却是Sam 讲的说 我觉得很好的，就是从这一个角度你读约伯记的时候来看基督神基督在这里面的一些影子。好，我就补充在这里。好，那今天也是时间很好，最近带领的弟兄都很好，都能够在9:20、9:15以前结束。